以下是讀經的時間，今天選讀的經文是取自《使徒行傳》十六章十一至到十五節，在教會提供的聖經新約第172頁，新約172頁，《使徒行傳》十六章十一至十五節，找到的請聽我讀出。於是從特羅亞開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亞波利，從那裡來到腓立比，就是馬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也是羅馬的住房城。我們在這城裡住了幾天，當安息日，我們出城門到了河邊，知道那裡有一個祈禱告的地方，我們就坐下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有一個賣紫色布匹的婦人叫呂底亞，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來敬拜神。他聽見了，主就開導他的心，叫他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他和他一家既領了浸，便求我們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或作你們若以為我是忠心事主的，請到我家裡來住。於是強留我們。聖經讀畢，願神賜福時常讀祂話語的人。以下是講道的時間，今天有我們的主任牧師連達傑牧師在當中傳神的話語。連牧師今天的講題是散居的人有福了，請連牧師。
今個月五月份咧係差傳月，亦都係第一個嘅主日主餐嘅禮拜。既然係差傳月嘅話，我亦都好想係同弟兄姊妹再一次嘅勉勵，去學習我哋點樣去做好教會嘅差傳嘅工作，討神嘅喜悅。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一年前？2017年嘅差傳月第一個嘅主餐主日，我講乜嘢道呢？多數都唔記得噶啦。嗰一次嘅主日，我嘅講題咧就係、是、萬民臨門，紫尺宣教。弟兄姊妹，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叫做係散居的人有福了。其實都是同一類型的信息嚟嘅。上年講完，而家又講，點解又成日都講呢？因為呢個課題好重要。如果當我哋喺呢個時代諗差傳嘅工作、諗宣教嘅工作嘅時候，除咗我哋慣常傳統所諗嘅往普天下去宣揚福音之外咧，我哋需要稍微轉念一下今日嘅宣教、今日嘅差傳。就在本地，这个就是紫尺的宣教。所以我不会嫌沉气，今年又再讲。不过呢，当然经文很不同，但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而且我都很相信，按照我的了解呢，应该是在今日的全球各地的教会都是要想着这个问题。因为时代变了，很多现象变了，人口的流动越来越清晰强劲的时候，宣教再不是只是想远方，都想埋紫尺之间。所以求主今天都是藉着这个的宣教的信息，帮助我们在宣教月里面，我们有一个更合神心意的看法。好了，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第十一到第十五节。刚才我 我们都读完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得到呢，就是保罗和吕底亚福音的互动。在当中记载不算是很多篇幅，但是在当中却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想，而最重要的就是有什么话语的亮光给我们在这个21世纪的年代的人去为主作工，就好像保罗2000多年前拼命的为主作工一样。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想。好了，当我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尝试从几方面来到去反复的思量。我也很希望将一些反复的思量，这些重点呢，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学习，一起去思考。好了，第一样东西值得我们留意的呢，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当保罗去到这个腓立比的时候呢，这个醒之后，他并没有去犹太人的会堂，是不是去了城外的 河边。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保罗不是去犹太人的会堂呢？因为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看到他呢四处去不同的城市的时候，第一样东西他就去到犹太人的中间，去到会堂里面跟他们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你们期盼的尼赛亚了，所以你们要信啊。很多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出现，但是当我们发现保罗去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并不是这样做。为什么呢？其实个理由都很简单的，就因为没有会堂咯，没得去咯。因为原来呢，你在一个城市里面你要有一个会堂的出现呢，是需要有十个男的犹太人，成人成年的犹太人，你才可以呢是去组成一个这样的会堂，才可以来到是在安息日去敬拜，在安息日里面呢来到去宣读摩西的律法。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是不可以这样做。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保罗是没有去到会堂，但是你都知道他是很想传福音的，是不是？所以当他在这个腓立比城住了几日之后，他就开始想了，特别是到安息日的时候没有会堂去，那去哪里呢？那你这里可能又打听一下，那里又好，可能打听一下啊，结果呢他发现就说，原来呢城外呢在河边呢有人祈祷，那他就想想这个很可能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是不是？咁所以咧，佢就係咁樣喺安息日嘅時候就走咗去城外嘅河邊。喺我哋嘅和合本嘅翻譯裏面咧，呢度點樣寫咧？呢度講到話咧，知道那裡有一個禱告嘅地方。個經文嘅意思俾我哋好似覺得咧，保羅幾明確嘅。有人話俾我哋聽一個好準確嘅信息嘅嚇，透過電郵啊，即係今日嘅術語就透過 WhatsApp， 喺嗰度啦嚇，或者個電話話俾你聽，好似係咁嘅意思，但係其實唔係噶。在经文里面真正原文的意思呢，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这里的 uncertain 的。所以当我们有机会看回其他的译本的时候呢，他们有些翻译就说呢，心里想那里可能有一个犹太人祷告的地方。有没有留意到有一点不同啊？另外一些经文翻译呢，就说呢，在这个的城外的河边料想可能会有聚会祷告。有没有留意？所以其实呢，保罗呢是去找一个地方，他其实不是很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人在那里做祈祷会啊，或者怎样有些的敬拜这样。所以这个呢是很奇妙，他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是不是？我们信神的人是将很多东西交托在神手中，是依靠上帝，我们向前迈进。保罗都是这样的，传福音有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完全掌握得到，我们是信上帝的带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首先观察到，就是保罗这样行出他的第一步。好了，然后呢我们又看一下怎么第二方面。我们看呢，咦，他不是很肯定，不过竟然又真的见到有人，是吧？又竟然真的见到有一班的妇女在这里，在河边来到聚集。虽然圣经就没有讲多少位，不过总之估计都不会太多的了。当你一看的时候，你立刻发现呢，哦，全部都是妇女。在犹太人的眼中，妇女的地位是差一点的， 所以即係話咧，呢個聚會咧，肯定唔係一個咩會堂嗰種嘅重要性。不過無論點樣都好，既然喺安息日有一啲人出嚟咧，有啲嘅敬拜，有啲嘅祈禱咧，都係重要嘅。咁所以就有班人咁聚集。咁保羅就係遇到一個咁樣嘅場景喺度，而結果讓佢見到嘅係呂底亞 Lydia。我相信我哋中間一定有啲姊妹們咧，佢英文名係 Lydia， 一個好美麗嘅名字。就是这样样保罗遇见他。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去想象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这样的碰见呢某程度呢是很巧妙的。是很刚刚的。是刚刚好的。是不是不是真的话呢我预先计划好晒这样遇到这些人。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背后其实是哪一个在这里主导着这件事呢其实是上帝咯。是神在背后做大导演这里引导啲人那里引导啲人然后呢甚至在人的眼中有些东西都不好确定诶但结果竟然都达到目标碰到有些人他们对信仰有些兴趣所以呢我可以讲福音。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这样我们今天用中国人的术语就是冥冥中有主宰是不是带领他们相见。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学者呢特别在这里形容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用了一个术语因为是英文所以我先讲了英文然后我们大概用中文去了解一下那个英文是叫做什么 Divine Appointment 是神的特登的约定是神的背后在这里引导的我们人都是知啲不知啲那种但是就是就成了所以呢就是这样这个聚会就出现了保罗卒之和吕底亚就来到去相见了而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就信了主了好了这个是第二方面的观察一个很巧合的聚会但是很相信是背后有神在背后在天上在他的主权底下去主导一切好了然后第三我们又去观察一下观察些什么呢我们观察一下就是为什么吕底亚会出现在这里的呢是吧为什么吕底亚会出现在这里的呢我们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下经文里面怎样描述吕底亚呢在这个第十四节那里。吕底亚出生在哪个地方啊这里讲话呢是推雅推拉城的人、哦。即是说他不是在腓立比是他的出生地来的。他是推亚推拉城的人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的亚细亚这个地方那里住的。如果你看一下地图是距离很远的。无啦啦你住在那里走了来腓立比这个地方而已。是不是为什么你会来到腓立比城呢所以没错我们见到保罗和吕底亚相遇。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吕底亚会在这里点解啊？经文有冇一啲嘅脉络俾我哋知道啊？我谂我哋可以谂下就睇到啦。因为呢度点样啊？有一个卖紫色布匹嘅妇人，名叫吕底亚，佢系卖布嘅，系紫色布系上等靓嘢嚟嘅。然后我哋又知道咧，推雅推拉城咧系出名嘅染布业、制衣业嘅城市嚟噶。所以呢你就发现他出生在那里原来在那里呢他是能够将这些布靓的布高质素的布可以带到来腓立比做生意是不是因为呢这个城市不单止是一个商业的城市也都是一个呢是交通的枢纽来的所以呢他就可以呢很快就去到其他的城市然后推销他的货品所以他是从商的是商人用今天的术语来讲他就是怎样是这个紫色布匹的 agent 代理人有些解经学者就说很可能他丈夫是做这行他跟他一起不过呢丈夫就走了所以他就继承了然后就继续做这些生意来来往往这样就是这样的解释无论怎样好我们不是真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说他是从商的是商业的因素经济的因素使到他从推雅推拉这个地方走到来很远的腓立比 是生意的动机驱使他离开他原来的地方。不过呢，我们都知道呢，当他离开这个推亚推拉城的时候呢，他未信主的，是吧？他未信主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啊？因为你看看跟着圣经怎样介绍呢，他又说他是素来敬拜神。他是素来敬拜神，在背后的含义呢，不是说他真正认识了耶稣基督。通常说我们说一些人是素来敬拜神或者敬畏神的呢，就是说有些人呢跟犹太教有一定的关系的。他又走去听下道啊，听下律法啊，有些犹太教的礼仪啊，那个信仰有些兴趣，不过他未是正式入教进入去的。咁所以嘅时候，圣经就用一啲咁样嘅敬畏神啊、敬拜神嘅嗰种嘅术语。咁原来咧，吕底亚就系一个咁样嘅人啦。所以难怪点解喺呢个嘅安息日嘅时候冇会堂，心里边又啰啰挛，我都系要想敬拜亲嘅神咁啊，走到河边啦。咁啲妇女咪你唔可以好似会堂咁嚟到崇拜咁啊，祈祷会啦，就系咁样样。点解吕底亚系一个素来敬拜神呢？圣经学者提醒我哋啫。应该好大可能在推雅推拉这个城呢，因为那里有很多犹太人，因为那里既然这么多犹太人的时候，就应该有会堂，就是因为他在那里成长的时候，他就去会堂那里呢，不多不少都有些认识，所以已经铺了底。难怪呢，当他听保罗讲福音的时候，圣经那里讲到怎样，神就开他的心窍，他就听得明白了，就信了，是不是铺了底了。但是当他在这个原来的城市上，他是未信耶稣，是来到这个河边腓立比这个地方先至信耶稣，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这样的意思，这个第三方面。然后第四方面，我们观察到一些事情呢，我们就发现呢，吕底亚呢似乎是比较长期的留在这个城市。大家如果知道呢，有些人从商的呢，通常都是来来往往的，是吧？两三个礼拜，短的三几日，长的都是两三个礼拜。哇，一个月已经算是长的了。以前我都好有机会去到这个蒙古国的乌兰巴托首府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很多中国大陆的华人走了去那里从做商业的，慢慢升的，不过那些怎么来来往往。真正留在乌兰巴托那里定居啊，长期在那里只是得两三千人的，是很不同的。咁我哋就谂下，究竟吕底亚系一个点样嘅商人嘅形态呢？我哋同经文里面咧觉得咧，佢应该系比较长期留喺呢度。点解啊？因为当佢信咗主嘅时候，佢唔单止佢信主，并且系一家都信主同埋受埋浸，系嘛？咁即系话咧，唔系一两个人嚟嘅，系一家人嘅。甚至可能呢个家里边咧都有当时流行嘅嗰种嘅文化，即系可能有啲嘅仆人喺度，甚至奴仆喺度都唔定。是有一班人留在这里，而且呢你有留意到呢，他说怎样，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新进主，他跟保罗说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你留得人住是不是应该有些地方，是吧？你的屋企豆人那么小，好少的时候你都不敢说。他是有地方是大的，又有他的屋企人在这里，然后他留保罗和一个福音队在这里。留喺度住，即系话咧，好大可能咧，佢系一个点啊，长期嘅落脚点，甚至可能住咗几年。不过就喺腓立比呢个地方喺度等候紧，去下祈祷会，但系佢从来冇听过福音，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直至到保罗去到腓立比欧洲嘅第一站、第一个石。所以你留意到系好神好奇妙嘅带领，就系因为咁样嘅条件因素底下，最终。我们最关心的一件事呢就出现了。保罗不单止碰见他，保罗不单止来到去有机会来到去讲福音，不单止会见到吕底亚的出现，并且最终他可以将福音，就是他整个短宣队最重要做的事，是不是讲出去。而结果好好，神的灵感动这个吕底亚，神开到他的心，于是我们就看见他信了主，成为了腓立比这个省第一个信主的人。而我很相信腓立比教会就是从这个很小的福音点开始，是吗？后来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是很兴旺的，腓立比教会又跟保罗的关系很密切的，我想是有原因的，是他们一手一脚创立出来和他们一起的。所以呢，是慢慢他们这班人蒙福，小小的蒙福，但可以慢慢成为众人的祝福，是从信主开始，是从保罗和吕底亚这个福音的相遇来到开始。 所以当我们仔细的去思想这段经文呢，啊，真的挺奇妙的，挺好的信息的。好了，咁我哋可以总结啲咩呢？当我哋睇完呢经文嘅分析，整理咗呢一个嘅脉络之后，我哋可以得到一个咩信息呢？我谂我哋可以得到一个嘅信息咧，就系特别同我哋今日嘅讲题有关。原来散居嘅人咧，系可以喺神奇妙嘅手引领底下咧，信耶稣，系咪？吕底亚系散居嘅人。吕底亚不是住在腓立比的，他原先是推亚推拉，他是因为不知道什么缘故，应该明白什么缘故，多数都是经济的元素，赚钱的因素驱使他离开他自己的地方，去到腓立比分分钟逗留了有三两年的时间，但是就是在那种的情景底下，散居的吕底亚遇见了福音，信了耶稣，是不是有福啊？有福了，有福了。所以在个事故里面，我们看到散居的人是在上帝的命令中带领之下信了主，是蒙福的，而神是使用了保罗。又当我们再一次的来到去看到一件事，就是说原来人在从人的角度里面，有时候我们移居某一个地方，我们出于很多不同的因素，在这个 case 里面是出于他那种赚钱经济的因素，是不是？是这样的因素。不过在人的眼中就以为想着赚钱就四处去，不过在神的计划里面却是转化了成为福音的契机，信主的机会来了。所以我们看东西不是只是从人的角度看，应该要从属灵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看到神的作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临到在吕底亚的身上，是因为这个散居的状况。所以我们要留意人口的流动，要留意散居的人，因为往往成为了他生命的转捩点。没错，他想着想赚钱，或者在今日时代有些事是逃难，有些是政治的庇护，有些是求学，有些是其他很多因素，但是不要紧，这些因素是世俗的因素，但是在神的里面是全部将它转回成为福音的因素，宣教的因素。所以我们不要忽视人那种的离移居的状态，移居的状态，迁徙的状态，散居的状态，往往成为了神将永生赐给人的一个平台来的。我们属主的人应该要看得通这件事，而经文里面就很清楚反映给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在这方面多点想呢？愿不愿意在这方面多点想呢？保罗已经被神使用了，去祝福了这些散居的人。今天我们会不会好像保罗和宣教队一样，被神使用成为一些散居的人一个祝福，以至到他蒙福之后继续慢慢成为多人的祝福，腓立比教会成为多人的祝福，是不是？这个很重要，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见证。好了，对我们香港的教会，我们尖浸有些什么的启迪呢？未好详细讲这方面的时候，我很想大家和大家来到去探讨一个名词或者一个观念。我相信一讲大家都识的了，这个名词这个观念是四个字的，是什么呢？少数族裔，听过没有？在香港应该你都很容易的了，看新闻看报纸听收音机网上资料，你都很容易见到这个字了。少数族裔，英文叫做 ethnic minorities， 少数族裔。什么叫少数族裔啊？为什么叫做少数族裔啊？说人家是少数，为什么？当然是少数啦，因为数目少嘛。为什么叫特别叫族裔呢？是因为这些群体呢，跟在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城市的主流的人口呢，是很不同的。人数少，同埋咧同我哋啲主流人口，譬如香港人咁啊，香港嘅华人系最主流啦，最多啦，系嘛？有啲唔同，唔单止数目少，并且好似大家有少少唔同嘅，所以我哋就俾一个名词叫做少数族裔。所以当我哋一谂起嘅时候，一听到呢个名词咧，我哋谂起啲咩啊？谂起好唔同我哋嘅，系嘛？我哋谂起嘅系啲咩人啊？系一啲嘅印巴人，谂起嘅系一啲尼泊尔人，系一啲嘅华呢个嘅泰国人啊。菲律宾、印尼等等，其实欧美人士都是啦，是吧？ 呢啲就係少數族裔嘅人嚟嘅，喺香港多唔多呢？香港大概有700,000嘅人口，喺2011年有一個正式嘅人口普查統計咧，喺2011年嘅時候，少數族裔啊，無論你咩嘅族群都好啦，加埋曬咧，大概係450,000，都唔算少喎，係嘛？原來散居喺我哋香港呢個城市都要加加埋埋450,000噶，但係今日都唔止呢個數字，因為我揾過一個新最新啲嘅數據係2016年，唔係2011啦，幾多啊？係580,000，仲增加緊。我相信再過多幾年咧，有可能咧呢個數字仲一路上升都唔定。我哋發現咧，原來少數族裔來自唔同嘅族群嘅時候咧，佢哋係喺我哋中間，而且唔少噶。唔少嘅，我哋都知道，我哋都認識。好啦，同我哋今日講嘅信息有咩關係呢？同你女底亞有啲咩關係呢？我覺得有關係。大家諗下喺香港裏面，我哋所能夠諗到嘅少數族裔，究竟同女底亞本身有乜嘢嘅共通點呢？有乜嘢嘅共通點啊？有一個很明顯的共通點，就是我們在香港的少數族裔都是散居的人來的。有沒有留意到啊？他們絕大部分，除了很少部分在香港出生之外，絕大部分的他們都是散居來到香港的。他們的原生地、原居地並不是在香港。在哪裡啊？菲律賓咯，印尼咯，在巴基斯坦咯，在尼泊爾咯，有些來自韓國或日本的就在那裡咯。他們的原生地原居地在那裡，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走來香港成為散居的人，是不是？而且不少，印尼姐姐照我知有成160,000，菲律賓姐姐呢來打工那些呢就有成190,000，其他呢就分配不同的數字了。哇，你立刻發現原來他們有這麼多人來到我們的中間，這些都是散居的人。如果我們說呂底亞是一個散居的人，有福了，因為保羅卒之去到那裡相遇他，傳福音給他的時候，我們又想一下，今天在我們香港的500,000+的散居的人，我們可不可以稱他做有福了呢？應該可以了，不過個前提就是有人向他們傳福音咯，起碼有接觸、有見證才得㗎啦。如果唔係，係唔會㗎。所以當我哋喺呢一度諗到嘅時候，我哋又想一想，今日我哋為呢啲嘅散居的人做咗啲咩嘢呢？如果神昔日咁樣去祝福呂底亞，咁奇妙嘅引導保羅千里迢迢。大家睇翻上文嘅時候，你睇到咧，保羅原先咧就想去比推尼，神又唔俾；去亞細亞又唔俾。哇！然後要佢越過美西亞嚟到特羅亞，係行到好多啲路咧，佢都唔知道神帶領佢做乜嘢。直至去到特羅亞咧，馬其頓異象出現，過嚟過嚟，去到呢一個嘅腓立比係嘛？歐洲嘅第一站。哦，原來就係為咗呢一樣嘢，係咪好奇妙啊？神是这么爱吕底亚，宁愿是这样一路一路引导保罗将福音带给他的时候，今天我们见到很多四散的人、散居的人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很相信上帝有旨意在他们身上。没错，他们出发的呢很可能是一些的经济的动机，是吧？有些是政治迫害、逃难的政治的目的，或者是其他的难民，他们很辛苦的。照我所知，基督教例行会那里接触很多的人留在香港又不做得嘢，很辛苦。当然有部分来打工是可以做嘢，但是都是另外一种的动机来到这里。但是我们相信神是超然的神，有主权神，他能够将这一切这一切化成为福音的契机、宣教的契机、差传的契机，帮助他们进入天国，让他们在香港一个散居的状态成为了得着永生的平台。不过很重要，要有人接触他们，同埋將福音帶俾佢哋。今日我哋有冇咁嘅睇到咧？明唔明白咧？神喺呢個時代裏邊做緊啲咩嘢咧？而且我好深信咧，當我哋諗呢個課題嘅時候咧，唔係淨係我哋香港環教會去諗啊。其實如果我冇了解錯，全球各地嘅教會都面對緊呢樣嘅問題。所以全球嘅教會都要興起嚟到諗下，喺佢城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族裔嘅人群嘅時候咧，點樣嚟到建立一個新嘅途徑去接觸佢哋？这个是大家都要想的事。今天我们看不看见这个需要呢？ 在今个月的里面，差传月里面，我们很想给更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多些的想得到，多些的看见，让我们不要 对于就在我们咫尺之间，在我们的旁边的很多的不同族裔的人呢，我们视而不见，好像当他们没到。那这个呢，值得我们去反省。如果当我们真的完全都忽略了他们的话呢，宣教学者呢就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呢去提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好像当他们没到，不理他们，他就说呢，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这个叫什么毛病呢？就叫做族群眼核症 People blindness， 即是说呢，我们看不见他们，这样的意思，就是说看不到他们属灵的需要，看不到他们在神的美意里面走到来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盲了，我们盲了。但是当我们慢慢思想圣经的话语，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在冥冥中带领很多人迁徙，好像很没意思，到其实在福音里面是有意思的，是有他自己的美意的。问题就是我们这班属主的人，我们已经认识福音，我们带着主的能力，很多的恩典，很多的资源，有没有为他们做一些事？这个就是考我们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多一些的心思和反省。好了，今天在香港的有没有属主的人看到这些呢？又做着这些呢？是有的，弟兄姊妹，是有的。虽然呢，我们觉得真的不容易做，很陌生，很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是真的。但是你说有没有人在做呢？有没有人已经掌握到看见到？是有的。有一些的福音机构已经在做，有一些的差会已经在做，有一些的香港人的教会，不同宗派的背景都在做这些东西。这些就叫做本地的跨文化宣教，本地的差传工作，或者简称这个就是咫尺宣教，是有人在做的。如果有机会跟我聊天，我可以告诉你，是很多这样的见证。做泰国人的有，做尼泊尔人有，做菲佣姐姐有，印佣姐姐也都有，尼泊尔人都有，日本人有，都有的，说起上来都很多的。所以我们都感恩，都见到有一些的教会，有一些机构在这方面已经有领受，觉得神将万民带到在我们门前，我们就要起来做咫尺的宣教。所以有机会跟你分享，我在这里不会一一分享了，因为如果不是呢，两个钟头都未完都不定，是不是？但是我要举一个例子，等大家来到知道呢，原来真的有一些的教会是努力做这些的工作。很清楚讲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公开的见证，我们都可以知道。我特别不讲浸信会先，讲下其他的宗派。这一间叫叫做观塘平安福音堂，大家都熟悉啦。平安福音堂这个的不是宗派的宗派啦。咁咧，平安福音堂咧，原来喺2011年咧，佢嗰位嘅长老啊，大家知道咧，长老系即系带住整个教会咁嘅，佢个角色，佢开始有啲咁嘅领受，睇到呢个异象，睇到咧应该要对印尼姐姐咧系应该有啲嘅服侍嘅，于是佢点做咧？他呢就找了这个平安福音差会，有差会的，不是对差传得特别好留意啦。另外呢，他就找了这个的前线差会啦，大家知道前线差会呢就是专做 Muslim 的，穆斯林的。所以呢，他就跟他们在联络，接受训练，了解多些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观塘这个地方呢展开了服侍印尼姐姐的工作啦。大概一年后他就开始做了。那很奇怪，神俾佢呢位长老有咁嘅感动，亦都慢慢俾嗰间嘅观塘平安福音堂咧，就有好多比较有利嘅条件，让佢咧喺嗰个展开上边咧系更加嘅容易嘅。系边啲咧？譬如话第一，我哋发现咧，原来咧佢哋可以请到有一位嘅全职嘅传道人嚟。呢个全职嘅传道人咧，佢系对华人嘅穆斯林咧系有一啲嘅经验嘅，咁所以佢就点啊？对呢方面系唔陌生，咁佢又愿意点啊？投身在其中去开拓这些工作，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又很好，他原来呢这间教会里面有一个的印尼籍的华人基督徒，即是华侨，我们有时叫，即是说呢他是怎样，对于这个印尼人是没问题的，他本身是印尼籍的，是吧？他有一位弟兄呢就在他们中间，而且这位弟兄这位会友呢 他是开杂货铺啊。那些杂货铺是专门给那些印尼姐姐来的。大家有时候都见到这些杂货铺嘛。他一有杂货铺呢，那些人就堆埋晒在那里了。因为个聚脚点是要来维系的，不是只是买东西那么简单。所以他就变成在那里呢可以 有凝聚了，开始有人的出现了。神给他们呢有这样的条件，不单止这样，并且给他们这间的教会呢有一个街铺。将个街铺将佢好快转身成为印尼嘅关怀中心 ，caring centre。弟兄姊妹，我系去过嗰个地方啊，我知嗰个地方，我入过去噶啦。啊，就系有一个地方点啊，可以要嚟聚集啊，搞活动啊，俾啲姐姐们入嚟 hea 下，呢个好重要嘅。佢哋有呢个地方，所以咧，而且系喺街道啊，即系喺铺面啊，铺咁系好容易去嘅。并且仲好嘅，佢哋慢慢亦都有一啲嘅印尼嘅宣教士嚟到，同嗰边有结啊嗰啲关系，佢可以差啲人嚟到帮助，所以就系咁样种种有利嘅条件之下咧，大概一年到佢就可以点啊发展呢啲嘅工作，甚至咧近年咧开始到发展到一个地步咧，可以咧想成立咧一个印尼人嘅教会添，吓即系几犀利吓，发展到近年即系几年啦已经，然后到今天佢哋都继续有聚集，早上佢哋有崇拜，廿个人到啦。一定未必咁多人噶啦，然后喺下昼佢哋要搞好多嘅活动，系你要欢迎嗰啲新嚟嘅一啲嘅朋友，当然系姐姐啦，又学一啲嘅广东话、英文、美容啊、这个嘅舞蹈啊、电脑啊等等，吸引佢哋，使到佢哋可以有机会同教会有接触，同福音有接触。但系背后系边个人喺度支持紧啊？系观塘平安福音堂，弟兄姊妹，这个其中一个例子嚟嘅啫。是有的，是有的。所以让我们看得到神已经在这十年八载，在很多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差会、不同的机构里面做这些事，只是争在他们服侍的是一些什么族裔、什么对象，有不同。但是种类都一样，是祝福那些散居的人。这些就是紫赤宣教，这些就是本地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今天我们在这里想到有多少呢？我们可以做多少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都是神喜悦的事呢？这个就很值得我们今天去到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去在这方面去思想。我很盼望我们的教会在往后的日子呢，我们能够做一些叫做亦近亦远的宣教工作。远，我们去印尼，我们回国内，我们去到东南亚其他地方，甚至我们去到一些欧美的地方，但是未够。亦近亦远的宣教工作，包括就是紫赤的宣教，在我们身边的人，不同族裔的人，原来我们都跟他们接触，我们关爱他们，我们服侍他们，他们散居是成为了他们蒙福的一个很好的条件，我们愿意把握机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来的，我都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在十年八载前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不过神就一步一步带领我，感动我，让我去思想这个问题，让我有一点的研究，更加让我浸信会差会呢，有几年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有工作，我们跟好几间的浸信教会里面是推动这些的工作。神就是给我这样去学习，然后回到圣经里面，哦，发现神呢从来是祝福那些散居的人，神的眼目是没有离开他们，他们想的东西是属世的东西，但是神将它转化成为福音的契机，让他们可以进入天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心思意念去更新，去配合神在这个时代的带领。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想买一些广告，因为大家如果留意到呢，在今个月里面呢是有一些训练课程，是吧？我们有些训练课程呢是紫赤宣教的训练课程，是礼拜二三个礼拜二晚上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呢？你有没有想过要去参与呢？如果我们觉得这件事有这么重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多些装备咯。所以我们呢在接下来的礼拜二呢就会紫赤宣教的在现象是什么事情，然后呢去到这个十五号呢就为紫赤宣教在 stream 浸，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在个实况上面，我们可以想些什么事呢？然后去到29号，我们会去到这个29号，我们会想到紫赤宣教在真理，圣经的话语里面讲很多给他们听，神怎样去祝福那些散居的人，是有真理的话语教导的，我们不可以轻忽。 然后更加重要，我们在五月的26号的礼拜六，希望大家记得这一日，我们请了两位讲员来，一位是差传事工联会的总干事刘卓聪传道，他过去在这个的 OM 这个福音动员会，世界福音动员会做这个总干事的时候，他们的机构做很多南亚裔，做很多印尼姐姐的工作，很懂得怎样去跟人交往，他现在去了做差联的总干事，他们分享。另外我们请到城镇，城镇已经做了成10年8载这些工作的一个外展中心，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了，我都去参观过，他们得了很多的帮助。梁素梅传道来讲下城镇过去做了什么事，是吗？所以呢，就盼望我们都能够留意这个讲座，去不到训练课程都可以来下讲座，早上10点钟回来了解一下，听一下，思想一下，祈一下祷。因为主啊，如果这些是你的心意，我们可以怎样做？我们服侍什么群体？我们可以怎样让这些散居的人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转化成为了进入天国的一个的途径呢？所以这个呢，很值得我们来到去学习。昨天呢，蔡元文医生已经来讲了这个的普世的全球的散聚现象啦，是吧？如果你有来听呢，我们昨天在这个的下午的小礼堂有80-90人到来参与，都一起的得到很多激励，托付我们的眼光，神在这个世代做了很多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个差传月的里面，我们回到这个很基本的课题，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将福音带给其他人，带给很远的人，亦都带给很近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在神的冥冥中的带领底下走晒来到香港，少数族裔，我们为他做过些什么事呢？最后想大家看一张 PowerPoint， 橙色的，有本书，那本书就是这里的本书，很容易记下，紫尺宣教，那个作者是我啦，没错的。但是翻译那位呢，就挺得意的名字，叫做谭晴，弟兄来的。整本书是讲紧神怎样样去在这个世代里面因着全球化来到让很多族群的迁移，但是这些正是他们信主的机遇。我们看见真理怎么说，看见在历史有很多的个案提醒我们，我们又想想如果在香港实行华人教会有些什么策略，有些什么模式，会遇到些什么事，特别我们讲向印尼姐姐去做事的时候，这本书就是讲这些事。为什么是我主任，不是我写中文要翻译呢？是因为这个是2年前的博士论文，写完英文要快点出书，不再自己重新写了，找人翻译，那就出了很新的一个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的，需要装备的。如果我们真的为差传大发热心，我们做远方的事，我们都做 近处的事，我相信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到，这个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里面，透过吕底亚，透过和保罗的相遇，透过那种很奇妙的引领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可以吸收到什么功课，还有今天我们可以为神做些什么事。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界，我们的视野。